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接下来有一个祷告啊。感谢天父主啊，谢谢你主啊，在基督里面经常眷顾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是新的。今天又是一个新的礼拜的开始。我们看星期天就是每个礼拜的第一天的清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求主借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借着以赛亚先知的话语来引导我们，在这个末世怎么去面对各样的困境。我们的难处，主啊，我们的生活各方面的情况，求主赐我们智慧，主啊，打开我们的灵，主啊，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可以被你打开心窍灵窍，主啊，来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求主教导我们，求主愿我们有受教的心，也给我讲的弟兄姐妹都是同感一灵。感谢主，你也祝福那些愿意来听的，包括网上的那些弟兄姐妹，听见录音的时候，他们的同样的能够来得到你话语的喂养，主要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突破，让我们成为一个如鹰展翅上腾新造的人。感谢主赐给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打开圣经，来到这个第44章了啊，44章。好，我们现在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其实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以色列现在正在要重建第三圣殿有没有听过这个事情？好吧，就是我们这个题目呢，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重建以色列的圣殿。那今天其实我们看到以色列呢说进来找到了一头红母牛。那红母牛是旧约里面的，在以摩西时代，然后要找一头纯的红母牛，然后把它呢来杀掉，用那个东西混在一起做成红母牛灰来撒在人的身上。他们觉得这个红母牛的灰呢可以洁净人的罪，让他们可以去安利这个祭司，洁净这些祭司们。要现在他们说是找祭司，找完祭司要有一些红母牛的灰来洁净他们，他们才能在圣殿里面服侍，否则呢他们就不能进到圣殿里面去，按照摩西的律法来说。所以他们找到了，觉得找到了这个红母牛，很现在正在要不要去做这个开始这个圣殿的建造因为红母牛找到了祭司预备好了，然后圣殿建好之后就可以献祭。你觉得这样的话，这样献祭仪式真的是神在他们神祝福他们的这个第三圣殿所重建圣殿吗？还是他们人想去恢复这种人的仪式呢，或者律法里面的仪式呢？所以今天我们就来通过44章好好的来了解一下神所重建的这个圣殿跟人自己想建造的圣殿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要学习分辨它大家好好的来看到这个时局，说这个如果这个以色列的第三圣殿一重建，那么呢世界末日就会来到，很多人都等待这一刻因为它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历史的事件就是透过这个圣殿的重建会导致主耶稣的再来，有人是这样说的。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所以今天的经文呢是44章。那44章呢，我们看到它是40到66章这个新约以赛亚书新约的部分小圣经的部分，讲到耶稣基督的受苦的预言。这里就是讲到耶稣的使命。上次我们讲完了耶稣的使命这个施洗约翰的出现，然后他来预言耶稣的降生，耶稣在地上的使命，然后在慢慢的成就这本圣经的所有的预言。接着就接下来呢要讲到这个以色列的被掳，那被掳之后要重新回归，回归之后就要重建圣殿，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预备所以呢我们今天的44章将预言以色列全民回归的时候会提到一个人一个重要的君王，就叫做塞鲁士，或者叫做古列王为什么这个王那么重要？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一段。所以今天我们的内容主要是来讲这个兴起一个外邦的君王 来回归和重建圣殿的这件的心事。好，我们来看第一点。第一点是四章的一到八节，啊，就是神要兴起，救恩来重建他的子民。God will rebuild His people， 啊，他要来重建他的子民。我们来先看一到五节。那一到五节呢？啊，我们看到其实一到五节和后面的六到八节是一个递进的结构，是一个递进的发展的结构。那么第一步是什么呢？看神的仆人不要害怕。首先呢，神叫安慰，啊，神的仆人不要害怕啊。我们说以色列就是神所拣选的仆人，啊，服侍他的仆人，啊。那第一节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现在你当听。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命令，就是呢，神拣选了以色列，把这个以色列创造出来。以色列本来是一个小的民族，亚伯拉罕啊是一个非常微弱小的人，他的后代一直被神祝福，就慢慢成为一群的啊十二个支派，慢慢就进入迦南地，成为一个啊蒙神祝福的一个国家，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啊特别的蒙神祝福。那他呢被神塑造之后啊，然后被拣选，现在吩咐他一定要来听。听什么呢？他说这位上帝是创造你的，创造里面的，把你们一直从出母胎就像陶匠一样的把你塑造成一个蒙福的民族，而又帮助你们，非常有感情的支持你们，保护你们，一直就是爱你们，援助你们，你们无论何时他就与你同在。所以这位神是非常有感情的爱这个民族啊。他说你的耶和华这样一位爱你的民族的这位神这样说，说什么呢？他说啊，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这里讲到耶稣伦，弟兄姐妹，新出现的啊，耶稣伦啊，耶稣伦是什么呢？弟兄姐妹，雅各啊，耶稣伦，耶稣伦这个字呢，就是正直的意思，正直的，就是说神一直希望这个雅各，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能够成为一个正直的选民啊。其实以色列一直达不到上帝的要求，他所拣选的就是希望他成为耶稣人，耶路撒冷的另一个称呼，正直的典范，成为全世界的所效法的正直的一个的民族。但是呢，以色列没有做到，情感上是希望以色列能够成为正直的人，但是一直没做到。就像今天一样的，我们的基督徒本来被神呼召信主受洗，要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因信称义嘛，那个义 righteousness， 成为一个公平公正正直的人，但是我们一直达不到上帝的要求啊，但是他还是拣选了我们，对不对？是不是？我们虽然不完美，但是神还是希望我们做一个完美追求完美的人，是不是？虽然我们做不到一个符合上帝的所有标准的，我们还是在努力的想按照上帝的呼召做一个耶稣人啊。所以他说你们这些人不要害怕，虽然你们做不到达不到上帝的要求，但是你们不要怕，因为我拣选了你们。所以中间会告诉你，你们不能靠自己达到完美，你们不能靠自己达到正直公平。中间会告诉我们，你看第三节和四节是平行的。他说为什么呢？不要害怕呢？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江河浇灌干旱之地。这里好像是在讲这个自然界的这个水来浇灌，就是我们喝水，好像人好像那个河流干了要给他水喝。到底这里讲什么呢？第二句解释了，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息，就是说我们虽然自己达不到神的要求，以色列民虽然失败了被掳了，但是神说你不要害怕，对不对？不要害怕哈，我将来会怎么样？会把圣灵浇灌在你的那一个后裔身上，后代的身上。这个后代是谁呢？对不对？然后要把这个神的福气浇灌在你的子孙后代的那些人身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很重要的告诉我们，就是说神会使用一个特别的方式，将他的圣灵大大的降下来，给我们力量去做一个 正直的人，所以你们不要害怕上帝会帮你啊，最主要是你们不愿意依靠他。好了，你看第四节也是在想，他们要发生在草中，你们的后代啊像溪水旁的柳树啊。在诗篇的第一篇大家知道吧，他说希望我们去常常读神的话语啊，然后呢思想神的话语，每夜都思想这个圣经的话语，你们就像一棵树栽在什么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有水来滋养你们。所以这里讲到我们在神那里还有一个特别的方法，就是上帝的圣灵会引导我们去把神的话语当作我们的灵粮，当作我们的活水来喂养我们，像柳树一样的生活在水边。美不美啊这个图画啊！所以主耶稣也说过一句话，他来到世上说，信我的人必从他腹中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然后这时候你只要信靠耶稣基督，他就会流出活水出来，他自己被活水充满，充满着神的能力，他还可以流出去给别人，这就能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啊，做一个别人的榜样。将来会怎么样呢？将来你放心，他说这个要说我是属于耶和华的，那个要说我是以雅各的名自称，又一个要说我亲手写把耶和华这个写在把手写在耶和华啊，就归耶和华为圣。所以呢将来就是说我要成为一个属主的人， The Lord belong to the Lord， 我要属于这个我们的神，对吧？I will take the name， 就是他们将要呢得到这个名字叫以色列。那之前的以色列不叫以色列了，失败了。但将来呢，我放心，你将来就巴不得要成为神的儿女，以此为荣啊。所以在新约里面呢，我们说基督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在教会建立之后，在安提阿这个地方有一群人特别的啊，读神的话语，特别爱主，特别努力传福音，这群人呢被就称为基督徒。也就是说保罗和巴拿巴在安提阿的时候，这群人就成为了一群的基督徒，被外邦人，被外面的人，哇，这群基督徒，其实就是讽刺的意思，哇，这群基督徒很怪怪的搞在一起，对不对？还特别，反正就是与众不同，觉得他们像一个帮派，觉得他们呢像一些杂乱的队伍在一块，听说很奇怪，这群人叫基督徒，所以他们对基督这个称呼是嘲笑性的。弟兄姐妹，现在很多人对于基督这个名字现在倒觉得不是一种的警醒了，他倒觉得我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他一定要栽在溪水旁的，一定要有圣灵充满他们的，他们的后代也会蒙福的，他们不但自己会被神称为神的儿女，浇灌圣灵，他的后代也会蒙福。基督徒是这样一群人，被世人所弃绝的。那么所以你们做基督徒，做神的儿女，害不害怕呢？上帝说你们不要害怕，我会帮你们，你们做不到我知道，你们一定做不到。好了，那接下来就是一个发展，关键是你不害怕，是因为什么不害吗？害怕呢？因为他们对这位神怎么样，非常的坚定，这位神他们很清楚，除他以外没有磐石。所以六到八节就强调为什么不害怕呢？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只有一位救主，他们信的这位神是一位神，不是多神哈。弟兄姐妹，很多人就是找很多的神，但这里告诉我们，你看第六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君王，他说这位上帝，这位主是以色列的君王，是以色列的救赎者，救赎主，就说你们不要怕，因为他会救你。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句话就记住了哈，很特别啊，这句话是好像就是这里讲的哈，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没有真神。这句话很熟悉，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是在哪里有出现过呢？在新约，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主耶稣复活之后，启示录说的，主耶稣一出来就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 希望的最后一个字母，我是开始，我是结束。他说我是首先，我是幕后。这个话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说出来的，你明白了吗？这指向是这个救世主，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除他以外没有别的上帝。 I am the first, I am the last, apart from me there's no God, 没有上帝。自从我设立所有的开始的古老的那些人民，就是最古老的人，那些人我开始建立他们，就像亚当，就像挪亚，就像亚伯拉罕，他们的祖先，这些古老的名，谁能向我这宣告呢？谁能够指明呢？谁能为自己来陈说呢？啊，就是说这里没有人可以这样宣告，除了上帝自己宣告说我是首先，我是幕后，除我以外没有别神，没有人可以这样说话，没有人可以这样宣告，没见过，对不对？将来的事，过去的事，将来要发生的事，愿他们自己去证明吧。无论是过去、现在、将来，你们都可以证明，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哇，这是很神圣的。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再次强调的第八节，我们一起念：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为什么？因为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了，你怕什么呢？所以你一定要信，你不相信这位神是独一的神，你就很容易害怕，是不是啊？而且你们也是我的见证，啊，你们不要害怕，我是从上古的时候就告诉你们了。我说很古远的时候，摩西五经的时候，摩西第十诫第一诫是什么？弟兄姐妹，旧约里面摩西五经第十诫的第一诫是什么？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我的给你们的第一诫命就是说，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所以你不能造偶像，你不能造任何的救主来拜，你只有一位神，所以你只能拜他。OK， 这是律法的宣告，就是说我们自从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过红海，然后哇，百万大军过红海，红海分开，他们在那个红海的那个干地上行走，哇，那个埃及的军队就驾着马车追过来了，追到海里面，结果神叫他的百姓过去之后，把那个红海合上，所以淹死了所有的埃及的战车马兵。这就是他的神迹，你见过没有啊？你怕什么呢？对不对？而且他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的时候，所有人都恐惧，因为上帝降临在西乃山，整个山的震动，靠近他的都要死掉。他已经宣告了说，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没有拯救，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上帝说，我不知道有哪一个是真神，除了我之外没有一个可以说他是真神。这就是上帝的宣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弟兄姐妹，我们来总结一下。以色列人以为自己亡国了，要被掳了，失去盼望了，他们就会绝望。所以这里告诉他们，神说你不要害怕，反复两次说你不要害怕。你为什么害怕呢？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位他们十诫的第一诫，除他以外别无他的神，别无真神，这句话他们不太相信，不太相信啊！就是跟随了上帝这么久，看见红海分开，看见上帝赐给他们迦南美地，他们都不相信这位神。上帝说的，借着摩西又说的，众先知又劝他们，他们都不信。所以犹大南国呢，正面临着亡国被掳，他们不信上帝能救他们，他们觉得自己被掳了，失去国家了，失去圣殿了，连耶路撒冷都被拆毁了，家园也没了，他们不相信上帝会把他们再带回来。上帝借着先知说，你放心，我70年之后会带你回到你的应许之地，你不会亡国的。可是他们还是不相信，一直害怕。所以弟兄姐妹，在爱里没有惧怕。如果你真的爱上帝，你真的承认他是独一的救主，你毫无惧怕。今天的我们为什么会怕这个怕那个？弟兄姐妹，你现在想想，你心里怕什么？你怕什么就来什么，是不是啊？为什么我们不相信有一位救主拣选了我们，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呢？我们不愿意来悔改，面向这位独一的神， 我们不愿意去经历这位正在溪水旁，那个柳树在溪水旁，按时都会结果子啊。这个柳树在那里特别的茂盛，这个果树在那溪水旁特别的蒙神的滋养。我们还是觉得读圣经没有乐趣。上帝说：“你读圣经吧，你会勇敢起来。”可是我们很少时间去读圣经，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很难，很害怕。对不对？一旦我们成为基督徒了，会不会别人看不起我们？会不会我们的老板有时候会说我们信耶稣不好？会不会说我们一说耶稣基督给别人，别人就拒绝我们，拒人千里之外？会不会你很害怕？所以我们就好多好多制造了一些自己的偶像。你丢弃了这个磐石，你还知道另外一个神吗？这个就是我们在世上的引诱。所以这个世界这么多的宗教，这么多的迷信，这么多的偶像，这么多的各种哲学理论，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这位独一的神？这是一个挑战。好了，接下来你看看为什么人会去拜偶像，为什么人有很多的那些制造偶像的那个惯性哈啊。然后看人的本性呢，就是喜欢制造一些东西来拜。你看接下来就有个对比了，44:9-20 The Rebuilders of the Israel。 那以色列呢，有一些的铁匠，有一些的木匠，他们特别喜欢去造一些神啊，不单单是他们了，所有的世界各地的人都喜欢去造一些菩萨，造一些那个塑像雕刻，那个艺术家造出来的东西来让人家去欣赏，对不对？好，你看9-10说，制造偶像的人必定会羞愧。首先9-10说什么？他就告诉我们一个前提，说制造偶像的人，他们制造的偶像都是虚空的虚空。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偶像他们造出来这些雕刻的东西，或者艺术品，或者在那里让人膜拜的东西，这些都是不真实的，都是旷野，都是干旱的地方，都是 confusion， 都是无端的猜测，都是 nothing。弟兄姐妹，这里可以告诉我们，不真实的混乱的东西成为了偶像的这个代名词。所以你看到这些偶像其实是人凭空弄出来的，它没有实据。你说他们拜那些的菩萨，那些菩萨的那个雕刻出来的，他们有任何的意义吗？是谁把他的容貌造成那样的？你告诉我，是不是？是怎么想象出来的？这个叫 confusion，不真实，很混乱。而且他们所喜悦的都毫无利益，毫无帮助，既得不到利润又得不到帮助，就是一个死东西。为什么人就是很喜欢造偶像呢？而且他们的证据，他们的证人，他们都找不到证据，找不到证人，就是自己造出来的，他们也没有人证明说，哎，你这个东西是真的，只不过大家觉得很像。他们没有办法看见证据，也没有办法找到证人，也无从得知，找不到证据，不知道自己所拜的所造的那个对与不对。他穷尽了一生也不明白自己信的是什么，雕刻的是什么。他们只为了这些都最后都得到了虚空，得到了羞耻。请问这里告诉我们一句，谁制造了偶像？谁制造了这个神的像？谁制造了这些没有益处没有好处的这些 idols？ 是为了得到利益吗？好，接下来看这两个例子，很好玩的，非常可笑，也是圣经里面很幽默的地方。你来看看11-15，这些工匠拜自己制造的偶像，哇，真的是很形象。我一看到这里呢，我就觉得哇，我特别的开心啊，就看一个这个什么讽刺剧一样的。来看第一个，这两个人对比，铁匠和木匠的并列，说明制造偶像的专家是自己，真的是很羞辱，很羞辱。来看看第1节，上帝真的是很厉害的，把人的东西描述得非常的形象。他说，看呐，你们来看看这些艺术家们，他们雕刻的东西，你们看的这些艺术家们画的东西，在墙壁上，在那个玻璃上，在那个教堂上画了好多好多那些的花花样样啊，花花草草，还有一些人的像，圣人的像啊，反正很多很多的名人在上面，个个都是画出来的。啊，这些艺术家非常有才能，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其实他们的同伴都感觉到很失望，并不完美，对不对？ 好了，你看这个工匠们哈，工匠们不过是人呢。你们这些工匠们很会使用各样的材料制来制造、来雕刻艺术品。他们只不过是一个人的弟兄姐妹，任凭他们全部的艺术家们聚集在一起，所有的艺术家、所有最雕刻的专家都聚在一起，他们一起来聚会，成立一个协会，成立一个协会，每一周的开会，他们讨论怎么样造这个像，要一起商议。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是不是？这么形象嘛，对不对？任何他们站在一同立场的，他们要雕刻一个举世闻名的一个作品，我们要拿诺贝尔奖啊，雕刻出这种东西出来啊，好像还好，没有可能没有说雕刻的东西拿诺贝尔奖，是不是啊 ？OK， 他们都将害怕，他们都将羞愧。为什么羞愧呢？接下来看看两个例子。第一个，铁匠，铁匠怎么去打铁的，你知道吗？啊？铁匠本来是打铁的，但是他打出东西来，他要打偶像啊。所以 The blacksmith， 他说这个铁匠呢，使用工具，然后在火炭里面烤啊烤啊，热啊热啊，加到高温，最高温的时候，那个铁就发红了。发红之后，就用那个锤子打打打，敲啊敲啊敲啊，用锤子打出一个偶像来，打出一个模式来，用他有力的膀臂把偶像打打打打到最后，就雕出一个打出了一个东西，一个人的像。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可是他们打完之后呢，后来觉得饿了，哎呀，不喝水不行了，弟兄姐妹，我们说铁匠在个火炉上工作是很口渴的，他们又没水喝就疲倦，他们打久了就疲倦，就没力气。你说他们没力气打出这样的东西来，能打出什么神来呢？不是好笑吗？你的肉体会为什么会累？既然你是上帝造上帝，你是一个觉得自己很厉害造出一个偶像出来，你为什么没有力气呢？你为什么需要吃饭喝水呢？有本事不吃饭，有本事不喝水呗，是不是？你很厉害吗？铁匠能够凭着力气打好的东西就真的是很厉害了，是不是？好，接下来看木匠，木匠的工作是怎么样的呢？木匠就是讲到这个 the carpenter， carpenter 是什么呢？伸手，然后你知道拿一个木头，哎，用一个那个墨线打一个线，打好之后，然后那个线就打出个样子来，结果就用那个工具打打刨啊刨，敲锤啊锤，敲啊敲，哎呀，就按照他的那个线画好的，然后就滴滴嘟嘟滴滴嘟嘟哒哒哒哒哒打，做记号的笔来画出一个偶像的轮廓，然后用那个锉刀，用那个削木的工具来刨出这个偶像。然后用圆规画出那个偶像，那个特别那个脑袋啊，画圆一点哈，然后雕一个脑袋出来，照着人的图案形象来做好，仿佛人的非常最美的形象，做出一个木头来。明白了吗？要造出人类最美的形象，我们达不到的形象，他这个木头可以造出来，最美的人类的形象把它造出来，对不对？怎样好呢？这个偶像放在这里供奉，他造好之后呢，我就放在房屋里面，大家去拜。啊，就是这么样子哈，怎么办呢？他说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首先是要讲到材料是什么呢，后面讲材料。这个偶像的材料他需要花时间，弟兄姐妹，他造出这个偶像呢一定要有材料。他说他砍伐香柏树，他栽种松树，然后那个松树呢就大概要长10年或者有20年的松树啊，然后长出来就特别的大。你看那个树一定要长很多年，它需要花耐心等候10年、10多年、20年才能有一棵树长出来。长出来之后把它砍掉，砍掉之后呢，这棵树就可以用来烧火。他自己呢，拿一些木头用来烧火，用一些拿来烤火，又要拿一些木头呢，砍好之后用来呢烤饼吃，因为会饿嘛。然后烤饼吃，吃完饼之后就做像，做完像之后呢，他个人就开始拜那个自己的木头。他做好之后的那个木头他就拜他，他既把木头烧了，既把木头来烤饼了，结果他又把这个木头雕一个像又来拜。你不觉得弟兄姐妹这很搞笑吗？对不对？你不觉得他在做什么呢？是不是啊？真是这个木头香柏木很好，这个橡树 oak 都是一种我们叫做柞树，这种叫柞树或者是橡树或者是香柏树，木质坚硬耐腐蚀，可以这个像可以保留很多年代，它可以去造船，用来做造船可以防腐蚀，它挑的木头是最坚硬的木头啊，做成了一个东西来拜。好了，栽树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来让自己跪拜这个偶像。结果他自己拜了不要紧，他还要让别人来拜，你看到没有啊？他自己做好了一个偶像，然后让自己拜了，拜了觉得很好拜，就叫别人拜，自己拜的不够，拉一群人来拜。就是说我们要拉一群人，从个人迷信发展到宗教信仰，发展到一个群体的拜，你知道吗？这个艺术家很有号召力嘛，对不对？我造出来像我要拜，你们都得拜，所以一群人就成为一个协会，成为一个宗教，大家一起来拜啊，就是变成了宗教仪式啊。今天所有木匠和铁匠却不知道这些简单的生活常识和道理吗？弟兄姐妹，他们怎么不知道？他看不起那个铁疙瘩吗？他看不起那个是个木疙瘩吗？哎，为什么会拜？哎，接下来就好玩了啊！你看木匠不知道是神把他的眼睛给弄瞎了，原来他在造木头造那个铁造金属的那些的像，他不知道是上帝把他的眼睛给弄瞎了，这就可怕了啊！你看16-19就说他把一份的火在火中烧了，然后把一份肉烤着吃了，哎呀，自己一边烤火，哎呀，好暖和呀！你看他怎么说？哎呀，我暖和了，哎呀，好暖和呀！我现在好冷呢，我现在终于这个木头烤火非常好烤，这个木头烧起来还是蛮耐烧的哈。啊，你看，他说我见火了，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有亮光了，我烤着烤着火，突然看见火神了，是不是？有个火神出来了，他就用这个剩下的他被那个光一照，他就突然有一个突发奇想，就拿着剩下那块木头就开始雕了。他就造了一个神，他自己造了一个神，就是雕刻的偶像。所以他突然灵光一现，他就造出来一个东西，其实是他一起吃用来烧火的那个木头。哎，他就说我现在雕一个像，他就向这像拜，向他祷告哦。你看这个向他祷告就更夸张了，他说求你拯救我呀，因为你是我的神啊，哎呀，这个木头啊，哎呀，你是我的神啊，我拜你啊。这个不是很搞笑吗，弟兄姐妹啊？哎呀，可是你18节，你看你来念就知道了，为什么他们会拜？因为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睛不能看见，塞住了他们心不能明白。弟兄姐妹，主要原因是什么？主要原因就是告诉他们说自己不知道，他们那么愚蠢，他们自己的心没有办法明白，他让那位上帝来救他其实是个木头，他没有知识，他没有理解能力，他没有 knowledge 也没有 understanding， 他们连洞察能力分辨能力都没有。你看这是不是一个精神病，是一个疯子，是一个有技术有文化的疯子，有理性可以做出精美的艺术品的专家，是一个科学家，是一个艺术家，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去拜一些东西？你告诉我，现在科学家说这个地球有几百亿年的年龄了，他说他的地球经过他们的仪器探测，说这个地球有上百亿岁了，他说你信吗？你照着圣经来说，从亚当开始到现在也不过是7000年，不超过10000年。可是他们为什么会探测出说这个地球上百亿年了，多少亿年了？为什么会产出这样的结论呢？难道他们不知道吗？基本的常识，对不对？基本的常识，因为他们不知道不思想，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那个脑子不知道怎么样去 thinking， 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分辨，他们不知道这样做出这样的结论，弟兄姐妹，是不是？因为他们呢不知道，不没有经历，也没有分辨力，也没有考虑，也没有主意，他们做的都是他们的主观的得出的结论，或者一些片面的依据。因为耶和华真神在他们的眼睛上涂上了一层东西，就像是白内障，越来越严重，最后白内障导致我们眼睛失明。明白了吗？就蒙上了一层东西，他们眼睛不能看见，还他们的心都被塞住了，他们没有真的智慧去领悟，他们没有真的智慧去理解，他们不能够去领受教导，他们听不进人家的教导，他们没有办法去分辨，所以最终他们就没有聪明。最后他说他们心里也不醒悟，
没有知识，没有聪明，
他根本就说不出这句反省的话来。
我曾拿一份在火中烧了，在炭火上烤过并吃了，吃得很好。哎，我烤过肉吃了，那剩下的我有亮光，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可憎的，哎呀，可恶的一个偶像来拜。其实那个木头造出来是很可恶的，很恶心的，是一个木头而已，或者是金属而已。我岂能像木墩子来拜呢？他们连像木墩子拜，他们都不能够反省这个问题。他们在烧香拜佛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努力迷信自己的时候，科学都有时候会有迷信，知道吗？他相信自己的观点，他相信自己的研究的方向，他相信自己的理论是对的，最终他就向他下拜。我跟你讲一个例子，啊，在台湾有一个的教授啊，台湾大学有个教授，他写了一本书叫《哲学与人生》。这个人大概大家都知道，他是毕业于耶鲁大学，拿了哲学博士。大家知道吗？我不讲他姓什么，反正大陆人就很喜欢，我们很多人去看他的那个讲那个儒释道、国学，就讲孔子，知道吧？他讲这些东西。他在美国的名校毕业，哲学博士，中西贯通，讲的头头是道，很多人都服他，他是一个专家。他就是跟这个木匠和铁匠一样的，非常会打造，啊，而且他的逻辑也很严密，知道吗？啊，但是呢，他呢每一次跑到孔子的陵墓，或者孔子曾经的那些的在那里啊驻足过的地方，就游学过的地方，他都去拜。他每到一个地方都去拜孔子，你知道吗？哎，弟兄们，你们听见没有？啊，就他们在那里拜那个孔子，其实孔子是几千年之后，几千年前已经是死了，对不对？一个人而已。但他呢，每一次到他的坟墓，到他住过的地方，他都去膜拜。你说这个专家，这个哲学博士，他相信什么？他相信他的研究，他把这个孔子孔孟之道当作是他的终身毕生的这个学问的最高峰，所以他应该不是在拜孔子，他在拜自己，你不知道吗？所以他就是耶和华怎么样闭住了他的眼睛，让他心里面不能想明白为什么要拜孔子，为什么要去膜拜一个死去的人。说明他这个哲学，他甚至呢还讲耶稣，在他的讲课里面不但讲孔子讲孟子，他还讲耶稣的故事。可是他不能选择耶稣是真神还是孔子是他的神，明白了吗？啊，他还讲，但是我发现他在讲圣经的时候是错漏百出，因为我听他圣经不熟，他一讲圣经耶稣的故事我就知道他乱讲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么有文化的人，成为博士的人，也不能分辨这么简单的道理。所以呢，没有智慧，一半的木头用来用 barbecue 当作炭火，一半的木头却来造偶像，对不对？没有智慧分辨谁是真神，他也不信耶稣是真神，他就膜拜自己的身心中的神，难道不是神关了他的眼吗？所以神知道世人是无知的，同样的，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啊！你看，这二十节就总结一下哈，啊，制造偶像的人心必昏迷，他以灰为食，心中昏迷使他偏斜，他不能自救，也不能说这个话，我右手岂不是有虚晃吗？他从来就不会反省说，其实我所做的其实是一种谎言，是一种自己的理论而已。就像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叫虚晃？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做事情是一种谎言，或者是一种的世上的不是一个真理，它只是一个道理，只是某一个行领域比较行得通的，在另一个领域行不通的一个道理。其实这不是普遍的真理，这个就叫做它的有一种是虚谎，就是说 confuse， 他到另外一个领域就会 confuse， 你明白意思吗？而我们学习神的话是永远不会 confuse 的，你只要学好它，他在任何的行业他就不会产生这个虚谎。所以圣经是所有哲学、所有生活、所有理论、所有道理、所有我们的信仰的基础。你无论学什么，如果你有圣经基础，你绝对不会说的话，哎呀，我自己撒谎。所以一个人不承认的啊。所以我们看以色列人真的是这样的，他们真的很难 跳出自己的信仰宗教圈子，因为他从开始就一直去死守律法，死守圣殿，圣殿才是他们上帝的同在，离开了圣殿他们就觉得上帝不在了啊，是这样的。 OK， 所以你看以色列人不能自救，但神的计划呢不受人限制，他会兴起一个牧人来。以色列人说我们不喜欢外邦人，所以但上帝说我就是拿一个外邦人来救你，你们不喜欢外邦人，你觉得你们是选民，别人都救不了你，所以上帝说我就是要兴起一个不是你选民中的人，看你怎么听，服不服啊。你看神要兴起牧人重建圣殿，21-28节 God will rebuild his temple，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吧。所以世人无知失去信仰，但神呢会重建他的信仰，不用需要你们人去重建，他会重建。你看第一件事情，他劝我们神的仆人要纪念这事。我们来看21-23节，神的仆人纪念什么事情呢？你们要牢牢的记住，要回想这些事情。以色列人呢，你们要回想这些事。以色列人呢，你们要像以前一样的，让神呼召你的那个时候，你本来是我的仆人，我已经把你炸好了，你已经成为一个啊举世闻名的一个民族了，国家了，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啊，你不会被我忘记的，我拣选了你，我就会负责的，我会涂抹你的背叛之罪，虽然你的罪像云那么厚，你的罪好像太厚重了，你的罪恶如云一样的很难消失，但是我却要来救你，你要回转归向我，因为我要来救你。你的罪再深重，只要你愿意回转，主啊，我靠你，我不靠自己找上帝了，他就会立刻来救你，他已经救了你，而且是不是？所以神的怒气是转眼之间，只要悔改，新事就会发生在你身上。所以上帝借着先知预言，70年后以色列人必能回归，你们信不信得好。所以诸天呐，你们来歌唱吧，因为耶和华已经做成了这件新事，地的深处啊一定要欢呼啊，众山树木其中每一棵树都要来发声歌唱。歌唱什么？为什么要歌唱？因为耶和华他要赎回雅各，拯救以色列，以色列将要让上帝被称颂。这个就是上帝的计划，人做不到，对不对？所以神为什么要拣选仆人回归以色列的子民？要纪念永远上帝为他们做的事。是什么事情呢？接下来就不介绍了。什么事情？他说24节，你成了牧人要成就这件大事。哈，你看24节到26节这里会讲到啊，先是讲，又是对应前面1-2节那里讲。他说，自从你出母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其实又回到前面去了，只不过是更大的确认。他说，以色列，你从母腹当中我就塑造了你，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是耶和华，我创造了万物，我独自铺开了诸天，我亲自打造了大地，我在造大地造天空的时候，你们有谁跟我在一起造呢？除他以外别无人跟我一起创造天地万物，只有一位，他是独一真神，没有别的神，而且这位神一定要使那些撒谎的人羞耻。请问有谁跟他在一起呢？那个制造偶像的他就骂他了，说，我必使那些虚谎谎言的兆头破坏，你们撒谎的人都要无效，你们抽签，你们占卜，你们迷信，你们算命，你们行法术，你们这些人都被愚弄，你们甚至会精神分裂，使那些自以为是有智慧的人都退后，使他们的知识能力学识技能都变成愚蠢，越成愚糊涂。但是我要使我的那个仆人的话语，我的将来那个仆人的话语坚定，他的话语永远长存，我要成就他的使者的谋略，也就是上帝要成就一件事情，是他另外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是谁呢？好，大家来看，首先要讲到耶路撒冷啊，有一天将要有人居住，再次的确认预言，将来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因为他们被掳了，将来70年后要回归。论到犹大的城所必被建造，其中的荒场我也会兴起，你们不信吗？我告诉你，连深渊都干了吧，江河都干了吧， 就是说所有的罪恶像深渊一样那么深，那个深海就代表着藏罪藏污纳垢的地方。他说深海都要干了，不能再藏污纳垢了。上帝说我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罪恶的问题，是不是？好了，最后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句中心哈，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论到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感谢神，这句话你要牢记。上帝说我就是造就你的神，你们以色列人不喜欢外邦人，我告诉你我偏偏要兴起一个古列出来，这个古列王呢就不是你们以色列的人，你们太骄傲了，你们造了好多偶像，现在你说我们不喜欢这个外邦的君王来救我们，上帝说我就是要兴起这个古列王波斯王起来救你们，使你们回归。以色列人我们不喜欢，你自己来救我们吧。他说我就是要兴起一个外邦的王来，你不承认我也喜欢，我就造一个人出来，你怎么的啊？神就是让以色列知道，你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思想这位上帝，他做事有他的道理。一个不信上帝的人竟然被他呼召成为上帝的牧人，那这个奇怪了啊！所以呢，我要承诺一个人，就是波斯的开国君王塞鲁士，也叫古列，他就是我的牧人，他要完成我心所喜悦的一切旨意，他将会下令重建耶路撒冷，他要发命令建造圣殿的根基。圣殿被拆毁了，耶路撒冷被拆毁了，将来他要让这些子民回归重建耶路撒冷。以色列人说我不想外边人做我们的救主，我不想外边人来帮我们，我们自己决定自己。上帝说我就是要叫外边人 来决定你们的命运。 OK， 谦卑嘛，对不对？好了，这叫历史，历史上应验了。我们来看看历史，这个古列王大家要熟悉一下。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王呢，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的大军攻破了耶路撒冷城墙，毁坏了房屋和圣殿，掳走了犹大的民众。但是以色列人回归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绝望的时候说我们回不去了，神却兴起了一位波斯帝国的开国君王，叫古列王，也叫塞鲁士，于公元前559年在以兰的地区登基，于主前的549年征服了波斯马代，然后在公元前539年征服了巴比伦帝国。一年之后就发出一道的皇帝的命令，使犹太人重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是历代志下36章和以斯拉记第一章记载的事情。塞鲁士，古列王塞鲁士就像是一个牧羊人，按照上帝的计划，使以赛亚的预言一一的应验。第一批回归的子民于公元前515年完成了建圣殿的工作，数十年之后尼西米又回归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为神真正的仆人来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弟兄姐妹，以色列人丢弃上帝的这个独一的拯救，他自己要找救主，上帝说我就是要兴起个外邦人。而且呢，以后以色列人还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降生了，他们又把耶稣基督给弃绝了，因为耶稣基督是个磐石，他们不希望这个磐石来统治他们。耶稣被称为犹太人的王，他们把他拒绝，后来把他钉上十字架。他们匠人所弃的这块石头却成为了圣殿的头块石头，你明白了吗？所以今天我们是以色列要重建，今天以色列说我们要建第三圣殿，其实是他们自己的意思，他们想自己做救主。上帝说我还没起来，你们就自己搞第三圣殿了，你们就弄出红母牛了啊，你们就弄出祭司了啊，你们又觉得你们还能找到纯种的祭司吗？你们还建造神的殿，上帝说我会祝福你的事情吗？所以我们说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以色列人误会了，他要兴起，他用自己的殿，他以为他要建自己的殿，他要选一位自己的救主，他用自己拯救的办法来使自己复兴。上帝差遣一个义仆来为他受苦，为他钉十字架，他说我们不要这个救主，这个救主太软弱了，我们要拣选一个有武力征服世界的救主，那才是我们要的，骑着高头大马的那个君王才是我们要的，从我们的民族起来的，从犹大，从伯利恒那个地方出来的一个王。他们要自己拣选一位救主，他们的铁匠，他们的木匠要自己造一个偶像，你知道了吗？上帝说我不要你们的东西，是我自己的计划。OK，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以色列的君王耶稣基督降生，奠定了渔民以色列的复兴的基础。 而且是这个圣殿不是地上圣殿，是教会要建立。耶稣基督说他死后三天复活，他的身体被拆毁之后三天以后要重建，所以耶稣三天以后从坟墓里面出来，成了这个圣殿的根基。圣殿的根基是耶稣基督，不是你们的那些石头木头，明白了吗？他说，耶稣说，我要成为圣殿的那块头块绊脚石，你们这些信靠我的人都要成为什么？都要成为各个砖头往上面去建圣灵的殿。今天的教会才是真正的圣殿，而不是以色列人重建的圣殿，你不要搞错了。所以今天的第三圣殿，那是上帝要借这个事情来做一个撒旦要成就一个事情。我们说有人会支持以色列重建圣殿，那个人是全世界，我们说那个人叫敌基督，他是一个统治者，不知道是谁。现在说美国这个总统他在支持啊，支持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重建的哈圣殿的，是不是他呢？还是说以后有更强硬的统治者出来支持以色列建圣殿呢？因为现在这个圣殿是清真寺，他们夺不回来，他没有那个地方建不起来，明白了吗？他一定要夺回那个地方重建圣殿，他怎么夺回来呀？除非有一个君王起来帮助以色列把那个地方清真寺夺回来，让他们在那个地方重建圣殿，明白了吗？这就决定世界的末世。好了，最后弟兄姐妹，我们一定不要去像以色列的历史，我们要顺服上帝，我们要顺服这位基督，不要弃绝真正的以色列的磐石。来，我们最后一段使徒行传15章15到20节来念一下这一段。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成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外邦人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写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们的意见，不可为难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弟兄姐妹，基督徒要真正的复兴，不要像以色列人拜偶像，自己制造一个上帝，自己制造一个耶稣。现在很多人就觉得耶稣是这个样子，我们有什么派，我们有浸信会我们有圣公会我们有天主教我们有各种的宗派，很多人都把自己耶稣都想象成他们的样子。耶稣有没有说分宗派的？告诉我，没有吧？是人因为文化，因为自己的思想，因为自己的看见，所以造出一个宗派来。我们不需要宗派，我们只要敬见偶像，不要雕刻。我们去到天主教堂的时候，好多的那些彩玻璃，还有那些的偶像雕刻的像的玛利亚的什么圣徒的那些像，什么彼得就是天主教的建立者，彼得他说他是很建立的第一个门徒嘛。他们竟然可以人想象出一个偶像来，现在把教皇当作是神，没有教皇就不行的了，是不是？教皇就是你们的头头，就是你们的皇帝，那耶稣在哪里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倒塌的帐幕不是地上圣殿，不是以色列的圣殿，也不是现在各个宗教的教堂，也不是他们的礼仪，而是说这个是帐幕是以耶稣基督为磐石，我们众弟兄姐妹在那里建立的，按照神的话语建造起来的那个教会才是真正的圣殿。好，感谢主。所以我问大家，你们有什么样的偶像？想一想你们心中的偶像是什么，你们造了多少。好，第二呢，是否纪念神耶稣基督为你成就的救恩，老老实实好好的去感恩，好好的去读经祷告，去传扬福音。第三，我们的教会属灵的圣殿靠什么来建立？就是靠神的道。不要有任何的偶像，不要想象任何的形象，你不对。 YouTube 上所有的那些的 YouTube 发表的那耶稣的像都不是耶稣，都是偶像。 OK， 好，让我们一起唱首歌《神的殿》。好，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打开第91首啊，91首，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神的殿》啊。所以以前的殿都会拆毁，但是神呢要建一个新的殿。愿我们都在这个殿里面好好的来反省我们的事，每一件事有没有真正的来遇见神，来成为这个殿的一个部分一个骨架或一块砖头。我们都在这个店里面有份，好吧？
我心向往圣殿，我灵向往西安，耶路撒冷
是房角石。
耶稣是房角石，我们就像火石，靠主联络合适，做灵工成为主的圣殿。教会啊，教会啊，
借助信息教导我们，神的殿真的不是一个建筑物，真的不是一个宗教，乃是一个在我们人心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服侍，彼此相爱，彼此来学习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道，让我们不要拜偶像，让我们把心中所有的地上的一切的知识、学问、能力、技巧全部把它的我在神里面忘掉，使它成为一个新的，在神里面一个新的技术、新的才能、新的智慧、新的做人的方法。我们感谢主，愿你的道深深的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祝福。主啊，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是看到耶稣基督做王，耶稣基督掌权。感谢主，你愿你的道在我们心中重建我们心中的殿，重建我们圣灵的殿。感谢主，愿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